四圣地。
如果你希望万事都是恒常不变的，你是自讨苦吃。不论何时，无常示现它的真面目，你都会失望。今天，我应住持法师之邀，在这里给各位做个指导，希望大家安静地坐好，并定下心来。由于语言障碍，必须用到翻译，因此若不用心的话，可能会听不明白。自从在这里住下以来，我感到很愉快。同所有修习正法的人一样，住持法师和大家一直都非常亲切友善。这个地方真够宽大，很能振奋人心。对于你们为了重整建立一个可供修习佛法的道场做出的贡献，我感到十分赞叹。我当老师至今已经好几年了，也经历很多困难。目前八棚寺大约一共有40个分院，但是八棚寺仍然有难以教导的信众。有些人了解佛法却不努力修行，那些不了解的人也不试着去寻根究底。对于这些人，我真拿他们没有办法。人类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无知并不好，但甚至在我告诉了他们后果，他们还是不听。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。他们对修行充满了疑惑与怀疑。他们想到达涅槃，却不愿往这条路走下去，真是难以理解。叫他们禅坐时，他们感到害怕，不然就是打瞌睡。他们都喜欢做我不教的事。我问这里的住持法师，他的信众也会这样吗？他说，这里的情况也一样。这是身为人师的苦恼。今天我要送给大家的教导，是在此生当下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有些人说工作太多，没有时间修行，问我该怎么办。我问回他们，你在工作时呼吸不呼吸？我们当然要呼吸啊。好，当你非常忙碌时，为什么会有时间呼吸？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只要在工作时拥有正念，你将有充分的时间修行。禅修就像呼吸一样，我们在工作时呼吸，睡觉时呼吸，坐着时呼吸。为什么会有时间呼吸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呼吸的重要。同样道理，如果知道禅修的重要，就会找时间来修行了。你们都曾受过苦吗？你们快乐吗？这就是真理所在。这是为什么你必须修行。快乐的是谁？是心在快乐。受苦的是谁？是心在受苦。不管这些感觉从哪里升起，那儿就是他们熄灭的地方。你曾经验过快乐吗？你曾经验过痛苦吗？这些原因到底是什么？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如果了知苦，苦的原因，苦的止息，以及导向灭苦的方法，便能解决问题了。苦有两种，一般的苦和特别的苦。一般的苦是天生自然因缘和合的，站是苦，坐是苦，卧也是苦，是存在于因缘和合现象里的天生的苦。佛陀也经历过这种舒适和痛苦，但是他将它们理会成自然下的因缘条件。透过对它们真实本性的了解，他懂得克服这些一般的舒适和痛苦的自然感受。因为了解这种自然的苦，所以那些感受并没有烦扰到他。第二种是重要的苦， 从外在蔓延而来的苦，也是特别的苦。当我们生重病时，会请医生打针。当针刺入皮肉时，会有某种属于自然的痛楚出现。当针拔出时，痛也消失了。这就像一般的痛苦，没什么大问题，每个人都会经验到。而特别的苦，是从所谓的乌巴达纳执着事物上升起的苦，就像打了注满毒药的一针。这种苦不再是一般的苦，而是到死才会结束的苦，类似于紧执中升起的苦。不了解一切因缘和合事物的无常性，未为没有正见，是另一种问题。因缘和合的事物是在无明世间的领域里，对于欢喜的事物，我们希望它是永恒的，这种想法必定使我们受苦。认为身体是自己或属于自己的话，当它变化时，我们会非常恐惧。想想这呼吸，一旦吸入就自然会呼出，呼出后也必然再吸入，这是自然天性。如果只呼出或只吸进，我们便无法活下去。事情不能如此运作，因缘和合也如此，人们却不明了。假设掉了东西，我们会懊恼不已，因为我们认为那件东西是属于我们的。如果不把它当成因缘和合，随着自然法则而发生的事物，就会经验到苦。可是，如果只呼出而不吸进，或者只吸进而不呼出，试想，你还能活吗？因缘和合的事物必然会随顺自然而改变。看到这点，就会见到法、无常和变迁。我们依靠因缘变迁而生存，一旦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时，便能够将它们放下了。法的修行是去开展对事物本然的了解，使苦不再升起。如果思想错误，就会与这世界起冲突，与佛法真理起冲突。若人们患重病必须住院，绝大部分人都会想，请不要让我死，希望我能好起来。这种想法是错误的，因为不了解因缘将导致痛苦。应该这么想，如果我会好起来，那很好。如果好不起来，那也无妨。这才是正确的想法，因为我们无法控制整个因缘条件。这样不管痊愈或死去，都不会走错。我们不再害怕或担忧，因为已了解事物本来的样子了。不计代价想康复及怕死的想法，是不了解因缘条件的心。佛陀看得很清楚，他的教导永远适切而不落伍，也不曾改变。在现今时代，他依然真实如前，没有被岁月淘汰。事物仍然是原来的面目，没有改变过。认真看待这个教导，可以得到平静与幸福的酬报。在这个教导中，有无我的醒思，这不是我自己，不属于我的。但是人们并不喜欢听这类教导，他们执着于自我的观念，于是苦便无法熄灭。你们应该注意这一点。今天有位妇人问我如何对治嗔怒，我告诉她，下次再生气时，把闹钟转上发条放在面前，给自己两个钟头平息怒气。如果怒气属于他的话，他可以对着他喊，两个小时内给我滚蛋，但他不会听令于我们。有时候两个钟头后怒气仍在，有时一个钟头后就不见了。如同个人财物般，抓紧怒气将会导致痛苦， 它只是虚幻骗人的景象而已，可别受骗了。所以，不管心是喜或悲，别受欺骗；不管心是爱或恨，别受欺骗，那只不过是幻想而已。大家都曾生气吧？生气的时候，感觉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如果感觉不好，为何不把那感觉丢掉呢？为何还不耐其烦地留着呢？紧握着这些感觉不放时，怎能说是有智慧呢？自出生以来，这颗心骗你生气不知多少次了。有时心甚至引起整个家庭的争吵，或使你彻夜哭泣。然而，我们仍持续不断地发怒，仍然紧握事物而受苦。如果没有看到苦，必然会继续痛苦。今天如果看到了生气的苦，就丢掉它吧。如果不丢掉它，它将无限期地引发痛苦，没有机会可以休息。轮回的时间就像这样，如果了解它的本然，就能解决问题了。佛陀在教导里陈述，对于克服痛苦，没有比了解这不是我自己，这不是我的，更好的办法。这是最伟大的法门，通常人们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。当痛苦升起，我们只会躲在一旁哭嚎，而没有从中学习。所以，必须好好的看住这些事来增长智慧。注意，有些人可能没有觉知这是法的教导。我现在就给大家一些经典之外的教导。多数人研读经典却没有见到法，有些人可能会错失这一点或不了解它。有两个人走在一起，路上看到一只鸭和一只鸡，其中一个说，为什么那只鸡不像这只鸭？这只鸭为什么不像那只鸡呢？他希望把鸡当成鸭，把鸭当成鸡，这当然是不可能发生的。纵使他穷其一生要把鸡当成鸭，或把鸭当成鸡般颠倒梦想，也是不可能实现的。因为鸡就是鸡，鸭就是鸭。若他执着于这个想法，势必受苦。另一个人纯然看鸡是鸡，看鸭是鸭，就是那样而已。他正确地了解事物本然。同样道理，无常的定律说明了一切事物皆无常。如果希望事物恒常不变，便是自找苦吃。无论何时，无常展示它的真面目，都会让你失望。看一切事物都必然无常的人，将会自在，没有纷争。执着于事物恒常不变的人会产生纷争，甚或为此失眠。这是对无常的无知。想了解佛法，就必须往身和内心里看。在书橱的架子上是找不到它的。要真实地看见佛法，必须往自己的身和心去看。就是这两样东西而已。心并不是用肉眼可以看见的，必须以心眼来看。在觉悟之前，你必须知道往哪里看。在身体里的佛法必须在身体里被看到。而我们以什么来看身体呢？就是以心来看。看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佛法。因为快乐与痛苦是在这里升起的。或是你曾看过快乐在树中升起，或是从河里或空气中，快乐和痛苦是在自己的身和心中升起的感受。因此，佛陀告诉我们，就从这里去了知佛法，佛法就在这里，必须往这里看。有些师父可能会告诉你们，从书中去了解佛法。如果以为佛法真的就在书里，你会永远都见不着它。 读了书之后，必须在这些教法里往内省思，这样才能了解佛法。真正的佛法就藏在当下的这个身和心里。用这个心来思维这身体，便是思维修行的本质。照这样来修行时，智慧会在心中升起。当心中有了智慧，不管往哪里看，那里都有法。我们无时无刻都看到无常、苦、无我。无常的意思是变迁，苦是执着于变迁的事物，因为它们都不是我们或我们的。然而，我们总看不到这一点，总喜欢将它们当成我们自己或属于我们的。这表示没有了解习俗的真相。你们应该对各种习俗有所了解。例如，在座的各位都有个名字，这个名字是与生俱来的，还是后天才取的？明白这就是习俗吗？习俗有用吗？当然有用。举个例，甲乙丙丁四个人都拥有各自的名字，方便沟通和工作。想跟甲说话时，我们称呼甲先生，那么甲就会回应。可是若更深入地观察这习俗的话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称为人的。用超越习俗的一面来看，甲乙丙丁不过是地水火风元素的组成，这个身体拥有的只是这四大而已。固体的部分是地大，流动的部分是水大，吹动的部分是风大，而温热的部分是火大。当这四大元素组合一起时，就称之为人。分解开来时，见到的不过是地水火风而已，哪里去找一个人呢？一个也没有。可是源于执着自我观念的力量，我们无法清楚了解这个真实本然。所以佛陀说，没有比了解这是没有我自己，也没有属于我的更高的修行。他们单纯的只是习俗而已。以这种方式清楚地了解每件事物，将会带来平静。如果在当下觉悟了无常真理，没什么是我们自己或属于我们的。有一天，当他们分崩离析时，我们便能安然面对，因为他们终归不属于任何人，只是地水火风的元素罢了。要人们了解这一点是很困难的，即使这样，却没有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。如果看清这一点，将会得到满足，不再会有那么多贪嗔痴在我们心中，也没有必要再生起嫉妒和怨恨，因为看清人们纯粹是地水火风的组合而已，没有其他的了。接受了这个事实之后，将会了解佛陀教导的真理。了解佛陀教导的真理，便无需动用那么多老师，也不用每天听老师的开示，就单纯地做我们应该做的。然而，是什么使得人们那么难以教化呢？因为他们不接受这个教导，并且与老师急着教导争辩。在老师面前，他们表现得稍微好一点，在背后却成了鬼鬼祟祟的小偷。人们实在难以教导。在泰国的情形就是这样。所以他们需要那么多老师的教导。如果你们不小心，就见不到佛法。小心谨慎秉持教导，并且好好的思维。这朵花漂亮吗？你看到它的丑陋吗？它会维持多少天的漂亮呢？三四天之后，它们为什么会枯萎呢？当它失去了美丽，你就无情地把它给扔掉了，不是吗？人们执着于美丽，执着于良善，对于美好的事物完全的着迷。佛陀告诉我们，看到漂亮的就单纯地看它的漂亮， 不应该去执着它，愉快的感受也不应该完全迷恋其间。良善并不是确然的，美丽也不是确然的。这世上没有任何事物是确定的，没有什么是确实的，这就是真相。它不是真的，如同美丽一样是随时会变化的。它唯一的真实性在于它不断的改变。如果我们相信事物是美丽的，当美丽退失时，我们的心也失去了它的美丽。当事物不再良善，我们的心也失去了它的良善。我们将心投射在无常的物质上，当它们受到破坏或损害时，我们便苦恼了，因为起了执着心，把它们当作是自己的。佛陀要我们去了解这些事物单纯的只是自然的营界，美丽出现短短几天后就消退了。明白这一点就是拥有智慧。因此，我们应该看到无常，若认为是漂亮的，应该告诉自己不是；若认为是丑的，告诉自己不是。是以这种方式看待事物，不断以这种方式来醒思，我们将在不真实里看到真实，在不确定中看到确实。现在，我们了解了苦，什么是苦，苦的止息，以及导致灭苦的方法。当你了解了苦，将它除去，明白了苦的原因，把它驱除，修习看到苦的止息，看到无常苦无我，痛苦便会终止。当苦止息时，我们该往哪儿去？修行是为了舍弃，而不是为了得到。下午有位妇女告诉我她很痛苦，我问她想怎么样，她说她要开悟。我说，只要你想开悟，你将永远无法开悟，不要想任何事物。明白了苦的真相，就把苦赶走，明白痛苦的原因时，就不要再制造它的因，应该将苦止息。灭苦的修行是明白，这不是自我，这不是我或他们。这种了解能使痛苦终止，就像达到了目的地，自然就停止了。那是止息，是趋向涅槃。另一方面来说，前进是苦，后退是苦，停止也是苦，不前不后不止，还有什么东西留下吗？身心都在这里终止了，这就是苦的熄灭。难以了解吧？精进不懈地修习这种教导，将能超越事物而得到了解，就有希望止息苦了。这是佛陀根本的教导，是完成点。佛陀的教导完成在完全舍弃的一点上。我今天就把这个教法供养给住持法师和大家，若有什么错误的地方，敬请大家原谅。但先别急着评断对或错，只是先听一听。如果我给大家一颗水果，并告诉你们它很好吃，你们应该注意我的话，但不要立刻就相信我，因为你还没有尝到它。我给大家的教导也是一样，想知道水果是甜还是酸，你必须亲自尝尝，就知道味道是甜美或是酸涩。你会相信我，因为那时你已经了然了。因此，请不要把这个水果扔掉，留着并尝尝它，亲自了解它的味道。有位苦行者曾问佛陀的老师是谁，佛陀回答说，没有老师。苦行者摇着头离开了。佛陀对一个不知道或不接受真理的人这么说，他太老实了。 这是为什么我叫你们不要相信我。佛陀说，轻易地相信别人是愚蠢的，因为这里并没有清晰的了解。所以佛陀说，我没有老师，这是事实。但是你应该以正确的态度来看这一点，如果误解了，会对老师不尊敬。别也跟着说，我没有老师。你必须依据老师来教你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而后照着去实行。对我来说，今天是个幸运的日子，能够有机会和法师及大家见面，一定有特别的原因才使我们见面，因为我们是相隔那么远。佛陀曾教导，每件事物的升起必然有其原因，别忘了这一点。也许过去世我们曾是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姐妹，为什么不是其他人而是我呢？或许我们在当下创造这段姻缘也是有可能的。希望大家在修行上努力精进，没有什么比修持佛法更殊胜的。佛法是整个世间的支柱。今天人们已够混乱，因为他们不明了佛法。佛法如果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将会快乐。很高兴有这个机缘，在增长佛法的修行上帮助大家。我将真心的祝福留给你们。明天我就离开了，不确实到哪里去。有来之时必有去，有去之时必有来。世间就是如此，完全随顺自然。不该为世间的无常变幻而过于开心或烦忧。有快乐就有痛苦，有痛苦就有快乐，有得就有失，有失必有得。事情本然就是如此。佛陀在世时，有些弟子不喜欢他，因为佛陀训诫他们要努力认真修行。那些懒惰的弟子因此害怕并且怨恨他。当佛陀入灭后，他们哭泣且痛心再得不到佛陀的指引了。这一类弟子不够聪明。另一类弟子感到解放而高兴，因为佛陀不会再在背后告诉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了。第三类弟子很平静，他们醒察到，凡什么升起，消失是必然的结果。这三种类型，你们属于哪一类呢？哭泣的那类弟子在佛陀入灭时还未领悟到法。第二类型怨怒佛陀的，以往佛陀总是禁止他们做想做的事，他们活在佛陀的轻视和谴责的恐惧中，因此当佛陀入灭后，他们便得到解放了。今天情况并没有太大分别，老师被某些弟子憎恨也是有可能的，他们或许不会表现在外，却隐藏在内心。对仍然有烦恼的人来说，这种感受是很正常的，即便佛陀也被人憎恨。我自己的弟子也一样，当我告诫他们放弃不正当的行为，他们反倒热衷于恶行，他们因此埋怨我。像这样的人有很多，希望聪明的各位在佛法修习上能坚定不移。